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2月9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降临期第二主日，教宗梁十四师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提醒我们，历史并不是由现世有权势者书写好的，天主来做我们的君王，不是为统治我们，而是为解救我们。教宗邀请信众在降临期内成为一道小光束，迎接新世界的嫩芽，即耶稣。教宗在诵念三中经后，回顾了他首次的国际牧灵访问，他呼吁更新在大公合一道路上的热诚，跨信仰及文化的对话使和平成为可能。他还描述了与两国天主教徒相遇的感动瞬间，同时他还向南亚与东南亚洪灾的受害者表达了关怀。在意大利公教进行会教育者和服务者举行全国研讨会之际，教宗梁十四世致函鼓励他们以智慧和关爱陪伴青年，教育是细腻的使命，应以智慧和关爱陪伴青年。教宗接见意大利知名演员贝尼尼，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历史的进程并不是由这个世界有权势者已经书写好的。每当我们诵念天主经中的“愿你的国来临”这句话时，都在承认这一点，并把思想和精力奉献给前来做我们君王的天主。他来不是为统治我们，而是为解救我们。这是真正喜讯，使我们得到鼓舞并投入其中。这是教宗梁十四世在12月7日的三中经祈祷活动中关于降临期第二主日福音中有关天主的国要来临所做的省思。当天的福音表示，习者若翰的语气尽管很严厉，但群众仍然愿意聆听他，因为在他的话语中听到了天主的呼喊，不要轻忽生命，却要抓住当下时刻，准备与天主相遇。天主不依据外貌，而是依据人的行为和内在意向做判断。教宗接着表示，天主的国以温良和仁慈的方式彰显在耶稣基督身上。习者若翰也对此感到惊讶。正因如此，伊撒伊亚先知把耶稣比作一个嫩枝，这个形象所呈现的不是权力和毁灭，而是新生和新意。教宗就嫩芽的形象回顾教会自60年前凡尔大公会议结束后的经历。当我们携手迈向天主的国，以及众人都渴望迎接和服务他时，这种经验就会更新。不仅那些看似脆弱或边缘化的现实开始萌芽，甚至人视为不可能的事也得以实现。教宗强调，世界多么需要这份希望，豺狼将与羔羊共处，虎豹将与小山羊同宿，牛犊和幼狮一同饲养， 一个幼童即可带领他们。教宗再次重申，在天主面前没有不可能的事，我们要为他的国度做好准备，留下空间。小圣婴纳扎勒的耶稣将引领我们，从他诞生的黑夜到十字架上断气的幽暗时刻，这位把自己交在我们手中的耶稣，如同升起的太阳般照耀历史。新的一天已经开始，我们要醒来，并在他的光明中行走。最后，教宗总结道，这就是降临期的精神意涵，如此光明而具体。教宗期盼街道上的节日灯饰能提醒我们，若我们每个人都能迎接这个新世界的嫩芽，即耶稣，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一束小小的光。和平是可能的，这一点不应被忘记，而缔造和平需要宗教之间的合作。12月7日降临期第二主日，教宗梁十四世在诵念完三中经后指出，他首次国际使徒之旅的许多时刻见证了这一点。大公运动、对话、团结以及和平，这些是他在土耳其和黎巴嫩睦邻访问中的重要内容。教宗重温这段旅程，首先谈及他与亲爱的弟兄君士坦丁堡大公宗主教巴尔多路茂的会晤，随后教宗提到他与巴尔多路茂宗主教以及其他基督宗教的代表在伊兹尼克，即昔日的尼西亚，共同纪念史上第一次大公会议召开1700周年。接着教宗还强调了另一个历史性的重要事件，1965年12月7日，即整整60年前，保禄六世教宗与大公宗主教阿特纳格拉签署联合声明，撤销了1054年彼此开除教籍的命令，这是迈向大公对话的重要一步。教宗表示，我们感谢天主，并要在迈向基督徒可见的圆满合一道路上更新我们的热诚。在土耳其，我很高兴与当地的天主教团体相遇，他们以耐心的对话和对受苦者的服务，见证了爱的福音和天主的逻辑，也就是天主在弱小者身上彰显出来。教宗此行的第二站是黎巴嫩，并指出很多人以实际的行动传扬福音。他回忆道，我遇到了许多人接纳流离失所的人，探访狱中的人，与有需要的人分享食物，同贝鲁特港口大爆炸罹难者的亲人会晤，使我深受感动。黎巴嫩人民等待一句安慰的话和慰藉人心的灵在，但最终是他们的信德和热情宽慰了我。教宗在这两个国家的亲身经验是跨宗教间合作能够缔造和谐共处的直接见证。教宗表示，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过去几天在土耳其和黎巴嫩的经历教导我们，和平是可能的。基督徒若能与其他信仰和文化的男女展开对话，便能为缔造和平做出贡献。我们不要忘记，和平是有可能的。最后，教宗表达了他对南亚和东南亚人民的关怀，这些地区近期遭受自然灾害的重创。他还为罹难者、失去亲人的家庭以及投入救援的人献上祈祷，并呼吁国际社会和所有怀有善心的人士以团结的行动帮助那些地区的兄弟姐妹。 你们要帮助众人意识到对孩子、青少年和青年的教育是多么细腻的使命，应当以智慧陪伴他们，以关爱扶持他们。教宗梁十四世如此勉励意大利公教进行会的教育者和服务者，他们从12月5日至7日在里桥内举行全国研讨会，主题为迈向高天，促进忠于福音和生命的教育选择。在一封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署名寄给意大利公教进行会全国总神师朱廖多里主教的信函中，教宗称这场研讨会是意义深远的活动，他祈愿那些蒙召履行重要的教育使命的人受到优质的培育，首先是要用心聆听他人，与他人感同身受，然后福传才会发芽长大并结出果实。接着教宗鼓励培育者在天主恩宠的助佑下，以基督门徒的身份善度生活，在人性与灵性上持续成长，这便是他为年轻世代的服务得以获得成效的关键因素。实际上，培育者的生活本身就见证出他在交谈和陪伴中努力以言以行传达的教导。教宗梁十四世12月4日下午在梵蒂冈宗座大楼接见了意大利托斯卡纳演员贝尼尼。教宗观看了贝尼尼的新作品《博多禄风中之人》这出独白剧的几个片段。放映后，教宗赞叹道：“真美好，他讲述爱。”这部独白剧将于本月10日在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第一台黄金时段播放。在会见中，教宗与这位意大利演员谈到他荣获奥斯卡奖的电影《美丽人生》。此前教宗曾表示这是他喜爱的四部电影之一。此外，教宗和贝尼尼也谈论了圣博多禄的生平、但丁的神曲和奥斯定的忏悔录。出席会见活动的人士中也有圣座传播部部长鲁菲尼。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探讨成长新契机，情感依恋依附第一部分。我们首先从生活实例去探讨什么是情感依恋依附，然后探讨人格成长与依恋，最后探讨依恋依附的影响。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故事，在他成长过程中遇上不同的人和程度的情况，建立不同程度的连接关系，不同程度连接的经验塑造了他的人格，对自己的看法、价值观，对生命和生活的理念等等。请听下面的一些故事分享。才润给别人的印象是他自小被同学朋友称为守财奴，一毛不拔的铁公鸡，然而他却认为节俭是美德，只有金钱财富是能给予生命生活的保险。易贤虽然年纪一把，然而每当他遇到需要做决定的情况，他总是说 要问他妈妈的意见和准许，因此他的朋友戏笑称他是妈妈的裙带娃娃。每次春梅准备烤肉时，无论那块肉是多大多小，他总是把肉块的两端切去3公分。此外，一定要用一条线把肉围一圈。他说是他妈妈教他的，唯有那方法才会做出美味的烤肉。这些故事主人翁的行为表现，让人感到他们有些特别。他们好像被一些情况困守着，缺乏了自由，必定按照某些规则行动生活。这些令人费解的行为表现，就是今天要探讨的成长新契机，感情依恋依附。人类是关系型社会性动物，这源自于其生物学倾向，所以生存优势以及对归属感和连接关联是人类的基本需求。此外，我们人类的大脑天生具有同理心和合作精神，这驱使我们要依靠人际关系来获得情感和物质上的支持，帮助我们能够在团体小区中成长、学习和发展。这些连接塑造了我们的身份认同，并赋予我们韧性。因此，关联、连接使人际关系成为人类生存和幸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不同的心理学家，例如鲍曼斯特和李利的归属需要论，1995年邓巴和舒尔茨的人类脑部思考能力论，2007年菲斯克的关系模式理论，对人类基本的连结、关联或依恋依附需求的研讨，认为这种需求通常透过与伴侣、家人或朋友等他人建立社会联系来满足。除此之外，人们也会与动物、已故的祖先、神灵、抽象的实体、物质事物、地方，比如说国家、社交、宗教团体建立社会联系，以满足其对连结关联的需求。如此依恋依附可分为一，个体对个体，即人际关系的依恋和依附。上述故事被称为守财奴的财润，他对金钱的依恋程度是个体物质事物的依恋。第二个类型是，就如同易贤母亲的裙带娃娃，无论做什么都要先征得母亲的意见，因为他是如此的对母亲亲情感依恋和依附，没有了自己的独立存在。第三种类型是，春梅烤肉的做法帮助我们明白什么是个体对抽象概念的依恋，因为那烤肉的概念是来自他母亲的。在心理学范畴，情感依恋依附是约翰·鲍比开创的，他是一位英国精神病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因其对儿童发展的兴趣以及在依恋理论方面开创性的工作而闻名。他提出连结关联的概念，连结关联是指个体之间，尤其是婴儿、儿童与照顾者之间持久的情感交流互动，对他们的生存、安全和健康发展至关重要。照顾者可以是父母、保姆、家人，任何与婴儿有较长接触互动的个别人士。根据约翰·鲍比的研究，婴儿会经历不同的依恋依附阶段，按婴儿年龄的成长，依附分为4个阶段。首先是无差别的社会行为反应，然而有差别的社会行为反应 再就是儿童主动寻求亲近的行为，最后是朝向目标，转型为伙伴平等的关系。基于照顾者本身的性格行为、态度，能影响他们与婴儿和儿童的互动和他们两人之间的人际关系，特别是情感依恋。情感依恋的建立，因正向经验可以形成有助于人格的成长，或是负面的经验，情感依恋可形成妨碍身心健康的问题。如果照顾者的性格是常焦虑、缺乏安全感，对人对事常怀矛盾不一致、回避的态度、苛求的、挑剔的等等，孩童与其互动也会是相对的焦虑、缺乏安全感。照顾者的性格若是温和、开放、接纳、愉快、信任等正向积极的，很自然孩童对自己、日后对自己、对他人以及人际关系的发展和态度也是正向的。情感依恋对孩童的神经发育、心理与情绪发展以及行为、社交能力、学业和认知以及人际关系各方面都有深刻的影响。负面的人际关系不仅对婴儿儿童的人格成长和发展、身心健康影响很大，甚至可以引发焦虑症或其他的心理问题以及依恋问题。正向的情感依恋则帮助婴儿和孩童调节自己的情绪，信任他人，建立有效的沟通技巧，能够寻求情感支持，独处时感到舒适，在亲密关系中感到舒适，能够在伙伴关系中自我反省，易于沟通，能够很好的处理冲突，自尊自重。依恋问题是一种不安全的依附模式，它会妨碍健康的人际关系的建立，可以引发日后各种心理健康以及人格障碍有关的问题。依恋问题在日常生活似乎不是什么大的问题，然而却可以阻碍我们迈向人格成长圆融受到的限制。我们要正视并转化它成为成长的新契机。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新契机情感依附依恋第一部分。我们首先从生活实例去探讨了什么是情感依恋依附，然后探讨了人格成长与依恋，最后是依恋依附的影响。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新契机情感依恋依附第二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当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海到对岸去吧。他们就离开群众，请耶稣上船，载他走了。和他一起的还有别的小船。忽然狂风大作，波浪打进船来，小船积满了水，耶稣却在船尾靠着枕头睡着了。他们叫醒了他，对他说：老师，我们要死了，你不管吗？耶稣醒来，斥责了风，又向海说：不要作声，安静吧。风就停了， 大浪也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你们这样胆怯呢？你们怎么还没有信德呢？他们非常惧怕，彼此说，这人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都听从他。马尔谷福音第四章35-41节。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